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那个诗班，还有我们刚才那个 praise team 哈，给我们献的诗歌。特别今天这个诗歌，这个啊，神羔羊。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要献诗是要献哪一首？他们跟我讲说神羔羊，啊，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因为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个主题，在这一个 Palm Sunday 基督教传统的这一个耶稣受难周的第一天棕榈节的主题是非常相近的。当我们讲到羔羊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回到旧约里面，回到3500年前，那个时候有一群以色列的人，他们要离开他们在做奴隶做了430年的埃及。他们那一天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一起站着，全家人吃一个神的那个羔羊，那个预备的一个羔羊。那个羔羊呢，他们那天在那天，上帝的使者告诉他们，摩西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怎么样，把你们的门楣，要把那个血，把那个羔羊杀了以后，把那个血撒上去，撒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贴那个春联一样啊，撒的那个门上。然后上帝的使者就越过去，以色列的，如果是以色列人家看到有血的地方，他就越过去，他就跳过去，跳跃过去。所以那个节在希伯来文 Paha 就是跳过去的意思，英文里面翻成 Passover 就是恰过去，跳过去。所以我们中文翻成逾越节，逾就是越，越就是逾，就是跳过去，跳过去的节。因为那天晚上埃及人的长子，埃及人被击杀了，但是他们以色列人就保住了，所以他们纪念那个节日，一直到今天。逾越节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大的一个节日，到超级市场现在去看，他们卖那个无效的饼，他们要吃无效的饼，要烤一只没有残疾的羔羊，然后要吃那个苦菜，苦菜就纪念他们当年在埃及的苦，他们是做奴役的人被解放出来，然后要吃那个无效的饼，因为那个时候要走的时候太急了，那个饼连发面都没有办法发起来，赶快烤了就吃了。然后要吃那个羔羊，那个羔羊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折断，那个叫做逾越节。也在2000年前，大约2000年前的今天，就是复活节的那一个的星期的第一天，就是所谓的星期天，大约是就像今天这样的日子，耶稣带了一群人进耶路撒冷。那这件事情后来的人纪念，因为耶稣在星期四跟门徒吃了逾越节的晚餐，是按照犹太人的那个规矩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星期五被钉十字架在哥哥他上，然后星期六在坟墓里，星期天主日复活，所以我们复活节是下一个主日的主日是复活节。那么这一个周，这一个星期，在耶路撒冷的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叫做受难周Passion Week。那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这个，看哪，你的王。耶稣基督他在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刚好就是逾越节的开始。逾越节开始的第一天，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要做什么事吗？那是很重要的，他们要预备他们的心，然后他们要怎么样？开始过节了。过节第一件事跟我们中国人办年货一样，他要去 准备一只羔羊，不可以随便乱准备的，要没有残疾的，啊，没有斑点的，准备好那个羔羊，那准备逾越节要过，先在那边养几天。为什么要养几天？看他健不健康嘛，对不对？因为按照摩西的经典，你不能够啊那个不健康的啊，养几天。好，然后星期四那天你就可以把它杀掉。星期四晚上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啊，是这样子。好，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记载哈，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件事情啊，全城都怎么样？全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全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惊动这个字很有意思哈。有的翻译本说，震动了。你如果看英文里面，它翻译说是 stir， 搅动了。但是你回去看那个原文，希腊文里面他用那个字，我一讲你们就知道。希腊文里面那个字叫做 sail， 跟我们英文里面，你知道英文里面很多字都是从希腊文、拉丁文来的。那个字，1989年我们在湾区发生一个大地震，对不对？英文的报纸就登说，那一个地震的那一个的仪的符号，那个谱哈，地震的谱，地震的测出来的，说啊是什么6.9级啊，那个字 seismograph 前面 seismic。就是从希腊文这个 sail 这个字来的，听这个音就很像，对不对？原来在这里马太用了一个字说怎么样，全城都震动了，像地震一样。闽南话讲地震说地牛翻身，全城都地牛翻身了，厉不厉害？不是说只是比惊动还要惊动，震动，吓到了，不知道怎么样了。轰！1989年，你经过那个大地震，你就可以感觉到，对不对？那时候我正在开会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这一辈子没有看过那个玻璃哈，我们本来玻璃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那个震动哈，那个玻璃变成好像那个弹簧一样，变成这样子了，这样子在那边晃。我们开会的时候，那时候开会的会议的主持人说，大家赶快往外面跑，因为我们在加州人都训练有素，对不对？哇，在跑的时候，那个沿路沿的那个书架上面那些手册那些 manual 都掉到地上，这样整个办公室是狼藉不堪，大家全部跑到停车场，然后马上开车往外面走，说大家回家，所有的事情停下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子哈就不听使唤的，你知道吧？你要这样子，哎，怎么跑？往这边走，你要就一直这样子，因为地在什么？地牛在翻身了，好可怕！耶稣在逾越节的第一天，当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准备那只羔羊的时候，那一只约翰说的上帝的羔羊带着一群门徒走向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准备逾越节的第一天选羔羊的时候。你觉得是巧合吗？当然不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复活节的 那一个礼拜的第一天进耶路撒冷这件事，到2000年以后的今天，全世界还有十几亿的人在纪念这一个日子，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们想知道？让圣经来告诉我们，好不好？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1章，在马可福音11章、路加福音19章、约翰福音12章都有记载这件事。如果我们去看福音书，四本的福音书，我们一般神学上叫做福类的福音，这四本的福音书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耶稣的事情。那么一般讲起来，四本福音书同时提到一件事的不是太多，没有完全不算是比较少的。第一件事是这样，第二个，四本福音书里面花了多少的篇幅来写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最后那个星期呢？好比这个讲台是耶稣的一生，从这里到这里是耶稣的一生，33年半，最后这一个星期差不多这样子，对不对？你知道四本福音书花了多少的篇幅在描写这最后的一个星期吗？要不要猜一猜？多少？几分之几？1/3。1/3，也就是这耶稣的一生这样子，耶稣的最后这个星期大概是这么一小点点点。结果四本福音书，每四本福音书福音都花了超过1/3的时间来描写，而且这四本福音书都里面都提到耶稣在逾越节的第一天，神的羔羊，当以色列人在选羔羊的时候，这一个约翰口里面所谓的神的羔羊，约翰施洗约翰看到耶稣跟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当时施洗约翰还有很多门徒跟着他，对不对？在约旦河里面给人家施洗，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第一句话，看哪，神的羔羊，哇，很震惊的一句话，是不是？这是圣灵感动这一个约翰讲出的那句话，这一个所谓的神的羔羊就在那一天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他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让这一个耶路撒冷的整个城都地牛翻身，让整个的城都轰动，让整个的城都惊动。问说这是谁？我有一次商务旅行到台北，我旅行的时候，商务旅行我带的行李都很少，就是一个包包跟着我走，我一下飞机我就很快的可以走出去，因为那时候商务旅行嘛，都坐那个商务舱，所以出来很快，啪走出来，走到那个台北机场，很熟悉的机场，啊，怎么搞的？今天不太一样，满满的都是那一些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小女孩子，很多拿着很多牌子，上面写了英文、中文、韩文，啊，你知道为什么？哇，那个时候我走出来，因为我走得很快哈，那我就我看回头一看，啊，原来有一个高大阳光的一个男孩子，大概是就是后来我问他们，我们说那是谁？他说是韩剧某某韩剧的一个偶像明星，啊，他来台湾了，啊，这个是来台湾要跟他的这个粉丝聚会，所以那些粉丝就像发疯一样的尖叫啊，啊，哇，整个机场一片大乱，啊，我一看这个情况，赶快走啊，我就说，哎，一片混乱，啊，耶稣当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造成那样的轰动， 那样的震动，让人们说他是谁啊，这是谁啊，他是怎么样能够造成这样的轰动啊，好不好？我们看从这个二十一章里面到他总共十七节里面，其实可以分成大概两段来说。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里面呢可以十一节，这里面可以说是耶稣他做了一件事，就是跟以往很大的不同。第一，耶稣公开的显明他是弥赛亚，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公然的显明他的身份，他是弥赛亚、基督、以色列人的王、大卫的子孙。你说这个重不重要？你说这有什么重要？太重要，因为整个马太福音，整个马太福音福音书里面第一件第一本书福音书里面，如果大家还记得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如果能够把马太福音第一章好好读完，我很佩服你，因为那个都是讲什么，都是人的名字，讲耶稣的家谱。对了，第一句话，耶稣的家谱，对不对？我们中文里面的翻译怎么写？我们中文里面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是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一个字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一个字是什么？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记住，听到没有？大卫的子孙。旧约完了，新约开始。新约开始，第一本福音书讲耶稣的一生，第一卷书第一章先讲耶稣的家谱，要讲耶稣的身份。第一句话，大卫的子孙，太重要了。我在这边常常跟大家讲，大家读圣经很重要，有一些通关密码，就跟那个达文西的密码一样，你要懂那个密码，圣经就通了。大卫的子孙，旧约新约就串起来了，太重要了。大卫的子孙，当犹太人一听到，什么意思？就是那一位在旧约里面他们一直在等的，那些先知一直在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弥赛亚什么意思？弥赛亚中文没有意思，对不对？弥赛亚他是按照这个音来翻译。弥赛亚是以这一个希伯来文的音的翻译。基督是什么呢？我们说基督，基督，信基督教，基督，基督什么意思？不是又基又督，跟那个中文没有关系，是英文的，是按照英文拉丁文的翻译，那是按照希腊文的翻译，希腊文 Christos 就是翻成，就是按照刚才那个弥赛亚 Messiah 翻过来的，犹太人叫弥赛亚这个音，希腊人叫做Christos， 我们中文就把它按照那个音翻成基督，它的意思，那是音的翻译，意思这个我们要懂，意思就是用油浇灌的那一个，特别在中东那一带是用什么油？就是很健康的那个橄榄油啊，你吃了那个山膏对你比较好的啊。那你想到你在洗澡的时候，你那个洗发精举起来往你头上浇，那一个就是动词啊， 就是去前面讲的说弥赛，你那个意思，你把它交下去，弥赛亚就是被交的那一个，就是拿橄榄油浇到头上。原来那一个就是什么，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对于这个王者，对于先知，他们权力的一个转移，一个象征，就是把这个橄榄油浇到他头上。所以那一个要来的那一位王，犹太人的王，以色列人的王，先知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就叫做，翻成就叫做弥赛亚，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就翻成就是基督，我们中文叫基督，意思就是要被膏的那一位，被橄榄油浇的那一位，那一位要来的王。耶稣这一次做的跟以往非常的不同。如果你还记得圣经里面，在这之前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有一次他问人家，他门徒在里面，他问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众门徒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有一个人讲话了，那个人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人就是彼得，对不对？彼得就讲话了，他常常讲错话，不过他这次他讲对了。他说什么？他说，你就是基督，是那永生神的儿子。哇，不得了，这句话，哈，耶稣就赞美他，对不对？讲得很好。但是耶稣赞美他讲完以后，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呢？耶稣有没有说，你赶快把他退得出去，赶快放到 Facebook 上面？没有，对不对？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退，也没有 Facebook， 对不对？耶稣马上跟他讲说，你不要放在你的 social media 上面，你不要跟人家讲，对不对？还跟众门徒交代这件事情，你们不可以跟大家讲， hush hush， 不可以讲。耶稣在这之前都是这样子，刚才只是一个例子，他行了神迹，他医治好了这一些的病，这些的瞎子，医治好的人，他都跟他们讲什么？你不要去跟人家讲。为什么？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对不对？他不要让人家这一些的人，因为他行神迹，因为能够好像让人家很兴奋这样子，然后来跑来这样子来啊跟随他。他要人们真正的从心里面能够相信他，而不是说一时的这种兴奋。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啊，讲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没有多久就提到，在三十七节里面他就提到，约翰就写了，他说很多人看了神迹怎么样，还是什么不信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有的时候刚刚出信的说，哎呀，也只要上帝你给我一个神迹看，我一定信你，我一定死心塌地的信。上帝早就知道你这种心了，这种太多了，耶稣已经看了太多的人了，因为这个神迹，因为这些五饼二鱼吃饱的人都跟随他吗？没有啊，当时是五千人，对不对？跟随他的只有几百个。人不能够因为神迹来不到，人不能够神迹来到神的面前，耶稣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你看哈，耶稣他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跟以往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公开的，他是公然的表明自己的身份，第一次他就是那一位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那一位 犹太人的王要受膏的，他就是那一位基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第一个讲的那个大卫的子孙，那个犹太人的密码，那个就是犹太，就是弥赛亚。好，我们看到他在第一章，这个在二十一章里面呢，大致他是这样子，他可以，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是这样随随便便的进，他第一开始他有一个准备的工作。准备的工作在第一章啊，在这个在这个二十一章一章一节到第七节里面，你看他这个准备的工作啊。耶稣他第一个，他很有怎么样？他很有这个强烈的企图心。当他准备的时候，啊，他跟他吩咐他的门徒，他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伯法奇橄榄山那里，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然看见一个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耶稣他有这一个，他已经想好他要做什么，完全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他有很强烈的企图心，而且他有这个知识，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去那里，你去看看一个驴驹啊，一个驴，还有一个驴驹，驴驹就是那个小驴子哈，然后你们把它牵过来。他的门徒就跟他讲说，那我们要怎么讲啊？如果你要你叫我们去牵，他们那个主人不见得会让我们了。耶稣讲，他说什么，你就跟他讲一句话，主要用他。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耶稣什么，他这一次他用他什么，用主这一个的称呼他自己啊，他说主要用他，用他们，用这个驴驹，他们会让你牵过来，代表了他的什么，他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你看耶稣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是随随便便的进，他很有这样，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他有一个强烈的企图心，他也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当他的门徒跟这个主人讲说要用，主要用他这句话的时候，那门徒主人，驴子的主人就让门徒把这个驴子牵过去，啊，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权柄，啊，这句话很好哈，主要用他们，这个驴子的主人就让着他们用了，啊，那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上帝也会跟我们讲，我要用你，是不是？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答应为主所用。好，那我们看到这一个他骑着这个驴子哈，他就骑上去啊，门徒把这个衣服搭上去的第八节里面啊，门徒把衣服第七节把驴子牵过来了，把自己的衣服搭上去，耶稣就骑上去了。好，这个是要什么，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是就是在这一个第四节里面说，这一个事情成就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所指的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先知，这是在撒加利亚第九章第九节里面，这个撒加利亚是这样讲，他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就是骑着驴驹子。如果我们接下去看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接下去看第十节，我们看到是什么，看到的景象是另外一幅的景象，是什么呀，是说什么呀，一个战马，你看一个驴跟一个战马，这是很强烈的对比。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不禁要问，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骑一个驴呢？驴是代表什么呢？驴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特别南方的人哈，我们这边在座的很多南方的人，对不对？没有什么太大印象。 但是驴在北方，中国的北方，那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它是什么？驮东西的。磨墨以前农村里面很方便的一个动物，它可以做很多事，而且呢，它这个驴呢，它非常的温和，很平和，很容易使唤，又能够负重。在希伯来文的文化里面，犹太人的文化里面，驴代表的是什么？坚韧，代表了力量，它又很平和。啊，我们的印象是比较模糊。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在河北出差的时候，河北石家庄，你知道河北北方人很有意思，中午的时候他们就说，哎，这个东西你绝对没吃过。我说什么东西？他说你没有，有没有听过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嘿，我说，他说不但是这样子啊，我们这一个石家庄的人有名的是什么？把这个驴啊做成驴的 hamburger， 就是那个驴肉哈，他们叫驴肉火烧啊，火烧就是烧饼，中间夹了驴肉啊。我们大概，但是你要知道，基本上西方人不吃驴肉的哈，中东人不吃驴肉的，犹太人不吃驴肉的哈，这个你回到利未记里面，不吃驴肉的哈。但是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吃啊，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啊。这个还天上的地下的驴肉，我想他这个可能也是他的 marketing 啊，很会 marketing。那这一个驴呢，它其实是很平和的一种动物。我们家小孩子小时候的时候哈，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哈，因为我以前住在南湾那边嘛。有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全家，我们那附近有一条自行车道啊 bike path， 我们小时候的话跟小孩讲说，哎，我们去看那个驴，他们就好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那边有一条驴，它的名字我一讲出来你就真的是你会觉得笑死了。这个驴的名字叫什么？叫做 Mickey， 叫 Mickey Mouse 嘛，啊，可不可爱啊。那边的人叫这个驴呢，它是那个社区里面的吉祥物，一个宠物啊，养在一个小公园里面，那个一个角落，还有一个以前的农舍啊，还不准翻建，就是要那个旧旧的样子啊。然后呢，他喜欢吃红萝卜啊，小孩子就大家骑着一人一辆脚踏车，浩浩荡荡哈，六辆脚踏车啊，然后带一些红萝卜到那里去喂那个Donkey Mickey 吃。好可爱啊，真的。那一个的后来我还特别去我们搬开了以后，有的时候有时间我们回去还特别还要去那边走一走，去看看它。当然呢驴子的寿命它也是有限的，后来它就走了啊，这个驴子就造成这个帕拉托整个社区非常大的损失。大家然后还为了在它没有走之前又替它找一个朋友啊。这个，然后继续延续下去，到今天呢，还那边还有驴啊，继续，那是变成那个社区的一个传统，因为那个驴啊实在是太可爱了，它什么样？它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动物，它又能够负重，它对小孩子又非常的能够让人家亲近。哇，想到这里，耶稣他那个时候，他那么多的东西。他就选了一个这个驴，而且是一个小驴，啊，小驴，一个小驴，没有人骑过的，他骑上去。这一个就是撒加利亚讲的书怎么样？他你的王，他是怎么样？他是来到你这里，不是你去他那里，他来到你这里，他来找你，而且是什么？是温柔的，是平和的，代表了那个驴这种的平和。温柔和平，而且驴带给人是什么？那种喜乐啊，那种很欢乐的那种气氛啊，它是这样子来的。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人呢就把这一个衣服哈脱下来，他的门徒也没什么好的衣服了，就把它铺在这个驴的上面，当成一个鞍子，他就骑上去。那么有一些人呢，还到田里面砍了一些树枝啊，有些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就是说棕树枝啊，就铺在地上。 然后让耶稣走过去。因为这一些这样铺把这个树枝铺在地上啊，让这一个王者走过去，这是犹太人的礼节，旧约里面有这样的礼节啊，对待王者的一种的尊敬啊。这一个啊，耶稣就这样子进耶路撒冷。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哇，大家就围起来，很多人前呼后拥啊。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那些人呢，有些人就想起了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那些前呼后拥的人就不禁的很欢乐的就欢呼起来，就喊着啊，这个字非常有力的一个字哈，在希腊文里面叫 krazo， 是不是很像英文里面的 cry 啊？喊出来 krazo， 大家们就喊出来，因为太高兴了哈，喊出来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萨那，何萨那是什么意思呢？何萨那这里就直接，新约是希腊文写，他就直接把这一个希伯来文直接翻过来了，把这个音拿过来。何萨那原来的意思就是救我，救我，救我们了、啊，救我们，现在就救我们，救我们，拯救我们。那这句话讲久了，就好像就变成圣经里面的哈利路亚一样，就是啊，救我们就变成什么？赞美上帝，赞美上帝的救恩，啊，上帝啊，赞美，就是看到耶稣走进来了，因为他们很多人了解旧约，他们知道那一个旧约里面的那一个撒加利亚里面讲的弥赛亚要来是什么样子，又想起耶稣行的这些神迹，他这样的一个。他有这样的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在他们当中这样的一个神人，他们就不禁地喊出来说：救我吧，救我、啊、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我们的王。然后就引用这个诗篇里面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奉主名来的以上帝的儿子，奉主名来的这一个弥赛亚，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的王，我们感谢你，我们称颂你，你是那一位高高在上的那一位何萨那，解救我们的，如今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我们当中中间来做王。但是呢，犹太人心目中的这一个的弥赛亚，显然跟耶稣后来要做的事情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差别，跟耶稣他进这个耶路撒冷他的行为是很大的一个落差。犹太人是想说，有这位弥赛亚是来是政治上的一个王，是他们这一个整个国家一个复兴的一个王，但是耶稣的来，耶稣的这一个王国不是说在这个地上啊做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君主，耶稣他来他有他的目的啊，我们等一下在十二节到十七节里面就可以看到啊。当耶稣这样子，当这些人这样子来，以王者之尊这样子来呼喊，来高声的喊叫，把耶稣这样子来推崇耶稣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都怎么样啊，翻动了，震动了，轰动了。于是有人就说哎，那么他是谁啊，这是谁啊，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轰动啊，啊，这位是哪一位啊？这一位是谁，这是谁，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一个就是啊，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好，接下来这一位是谁呢？这一位犹太人的王，这一位弥赛亚，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耶稣以前也经常来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没有造成轰动，因为耶稣以前都不要很非常低的姿势， 这一次他公然的宣称他就是那位犹太人的王，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这一次是公然的宣称，造成很大的轰动。然后他在这最后的这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他进入耶路撒冷，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他又去了哪里呢？他去哪里？他做什么事？这一个事情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整个耶路撒冷的中心是什么？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就是今天也是一样，你要去看的是什么？当然是那个圣殿，对不对？现在你看不到，只剩一个墙，哭墙，一道墙。当时的耶路撒冷是他们犹太人的什么？他们的宗教的中心，他们宗教的中心，整个犹太这个民族所系的就是那一个圣殿，对不对？所以当时耶稣他第一件事情，他去的时候，他这一位弥赛亚，他去的第一件事情，他别的地方都不去，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到这个最中心的地方，到圣殿去。然后他做了一些的动作，非常的令人震惊。这个就是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说，有一点让人跌破眼镜的。他做什么？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在讲道里面，或是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对耶稣好像说耶稣是什么样，很温柔的，很平和的啊，他是啊，很这个谦卑的。这里我们看到是什么？耶稣的是什么呀？完全颠倒你的想法，对不对？耶稣他怎么样？他第一件事情，十二节到十七节里面，他第一件事情，他还进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中心，也就是那个圣殿。他到了圣殿，他第一件事情，他做了两个动作，两个动词，很厉害。第一个是什么？赶出。第二个推倒。赶出就是，对不对？走啊，走走啊！推倒就是把这个东西啪一下推倒啊，整个翻过来，翻过来。也就是说，他是非常怎么样？破坏性的，也就是说非常有革命性的，对不对？他没有跟你在那边说，哎，你这个把它搬一搬吧，没有哦，对不对？因为当时那个圣殿里面有很多做买卖的人，啊，做买卖的人，那么还有那个卖鸽子的人，做买卖的人，哈，这个，他们当时。你想想看，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的中心，当时他们到圣殿里面都要带着祭物来，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你从很遥远的地方你带一个动物来，比如说你牵一条牛来，对不对？牵一个羊来，我想我们都有那个养狗的经验，好不好了，叫你走个几百里，对不对？那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到后来慢慢就演变成什么，就在那个圣殿的外院啊，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买一个祭物，对不对？你当场就买啊，所以有买有卖。那有的人也什么，既然有人买就有人卖，对不对？哎，有人也带去那边卖，所以就是有买卖的，做买卖就变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商场啊。那后来呢，也慢慢呢，也会卖一些其他的商品。你如果到那个拉萨那个八角街，你就知道，对不对？就是拉萨宫，拉萨布达拉宫旁边，都就充满了商业，是吧？就是这样子，慢慢形成了有买卖。好，还有兑换银钱的人，你说哎，为什么要兑换？这个 foreign exchange， 对的，没有错。当时以色列是谁占领他？以色列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王国了。对不对？是罗马，所以是当然是用什么罗马钱，所以对不对？耶稣人家去问耶稣的时候，拿耶稣把那个钱拿来看，说：“哎，这是谁的像？凯撒的像，对不对？”当时是用什么？是用罗马的钱，但是犹太人他是很守旧的，在耶稣的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你要到奉献给圣殿的钱是要什么？像犹太人的钱， 对不对？虽然我们国家亡了，我们的圣殿没有亡，我还要用犹太人的钱。那犹太人的钱跟罗马人的钱，他平常带的是罗马人的钱在街上用，对不对？不能用犹太人的钱，不能用嘛。到了圣殿要用犹太人的钱，那个色克勒，那怎么办？哎，于是就有人换钱了，对不对？大家出国旅行的时候就可以知道那个场面，对不对？都在那边兑换银钱啊，那个礼就是什么？兑换钱是什么？是个有利可图的一个行业，是不是？啊，这个人的这个贪心，这些邪恶就在里面滋生的，所以他就什么，把他们啊推倒。另外呢，还有卖鸽子，他把这些桌子兑换钱的银钱把丢推倒，把卖鸽子的人的椅子推倒。卖鸽子人为什么要卖鸽子？说圣殿里面为什么卖鸽子？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吃鸽肉哈，炸乳鸽不是哈？为什么卖鸽子？对，献祭。犹太人他们的这一个摩西的律法，他是其实很有同情心的。你有钱人，你就献个牛，献个羊；没有钱的人，献个鸽子也可以啊啊，或者素祭啊，献这个麦子什么都可以啊，不同的。没有钱的人就要鸽子，所以他也有卖鸽子。耶稣一去，把这些人都推倒赶出去。你可以想象，那个是杯盘狼藉，那个啊，桌子椅子都翻掉。弟兄姐妹，难道这是耶稣来到圣殿第一天，在受他最后那个礼拜，他知道他自己在世界上最后那个礼拜活的，他只做这件事吗？当然不是。他除了把这些推倒、推翻、赶出之外，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得到安慰。那个时候，圣殿里面就有那些什么瞎子、瘸子，就来到耶稣的跟前。注意哦，是他们来到耶稣的跟前。耶稣就像往常一样，就怎么样，治好了他们，就医治了他们。一方面是赶出、推倒这种革命性的、这种破坏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一方面是什么？是一个充满爱怜的、充满慈爱的、充满疼爱的福。然后来，然后是什么？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的，这些瞎子、瘸子的需要。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次你看到那些瞎子、瘸子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看四周，赶快拿镜子看一看，镜子里面那一位就是瞎子跟瘸子，懂吗？圣经里面是这样子的，不是随便记载一个瞎子、瘸子。圣经里面你看到，在耶稣基督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最后一周的时候，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医治好了坐在路旁等他的那些什么瞎子，对不对？然后在这之前，他怎么样？他在伯大尼，他医治了他死的那一个已经在坟墓里面的拉撒路，怎么样？让他复活起来。你说这都是巧合吗？圣经里面的这样记载，当然不是。他要让我们看到，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的使命是什么？他要让我们这些瞎子都要看见呐！他在圣殿里面医治那个瞎子、瘸子，不是说就医治了这个瞎子、瘸子，医治这两个人，他要赖我们2000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把镜子照一照，我们就是那个瞎子跟瘸子。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瞎子跟瘸子以前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是可不可以进圣殿？不可以的，残疾的人不可以进圣殿。但是当他被医好了以后，他可以进圣殿了。所以在以赛亚书这一边， 耶稣引用了这边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这是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但是56章，我们接下去如果你看以赛亚书56章第8节里面他怎么讲呢？他说我的殿必要成为祷告的殿，然后主耶和华就是遭拒以色列被赶散的那些 outcast， 说在这被遭拒以外，我还要遭拒别人归并他们。别人是什么？我还要再遭拒别人，我要遭拒那些以色列被赶散的，你们那些不要的，社会最低层的，我还要造句一些别人。别人是什么？别人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都是外邦人啊。以赛亚书那个时候56章他就这样子已经讲了。耶稣他没有直接的去 quote， 直接的用引用那个以赛亚书，他只引用了前面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但是耶稣用行动在这边表明了，他在逾越节的第一天，他明明知道自己最后的一个礼拜在这个地球上，他骑着一个温柔的驴进入耶路撒冷，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到达这一个的圣殿的这个耶路撒冷的中心，这个圣殿第一件事是破坏，把我们人的那些罪赶出去。他赶出去，他把这一些我们的罪把它推翻掉，做破坏性的，然后他去医治这一个的瞎子，让他能够看见，然后他让这一些的瘸子能够走路，让他们能够再回到圣殿里面，再跟上帝在一起，再去敬拜他。这是他做的，在受难节的受难周的第一天，也就是棕榈节的这样的一个主日，那一天星期天，他所做的事，他是把自己很明显的显露出来，他是弥赛亚，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他在圣殿里面，他做破坏的，把我们人类的罪给他赶出去，给他除尽，然后他做医治的工作，做建立的工作，让我们这些瞎子，让我们这些瘸子能够来。因此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把他自己来世上的使命做一个总结，他说什么？人子来是要怎么样？寻找，对不对？要寻求，要怎么样？要寻找，要拯救世上的人，那些瞎子，那些瘸子，就是我们。我回想起来，当耶稣他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有一部分的人是怎么样？是搞不清楚状况的，在那边还在问说：“哎，整个这样的轰动是干什么？这是谁？”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是搞不清楚状况的；有一部分人是好奇的，对不对？在约翰福音同样一章里面，12章17节里面记载说什么呀？当时很多人因为听闻了耶稣的拉撒勒人、拉撒路人使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很多人就怎么样，就出来迎接耶稣。那是因为他有很强的好奇心，要对这个神迹很好奇。他来要来见耶稣，是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要出来迎接他。还有一种人呢，可能是无所谓的，他还照样上街买菜，对不对？照样做他的事，过他的生活，这个事情跟他无关啊。在另外有一种人呢，第四种人是什么？他那种恼怒的，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里面，那一些的15节，祭司长跟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当那些小孩子在殿里面讲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就圣经里面说他们甚恼怒，很生气，恼羞成怒，非常的生气。当然还有一种人，第五种是什么？那些委身的，那些跟随耶稣的，耶稣的使徒，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对不对？ 在哥罗西书里面有让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让我们说看到什么，有什么，有五百多位，还有耶稣当时跟耶稣的不只是那些使徒门徒，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有几百个人。弟兄姐妹，在复活节的这一个前一个主日，在这一个棕榈节，也就是耶稣以神的羔羊的身份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的今天，你我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哪一种人呢？什么样的态度呢？耶稣他来是要拯救我们这一些失丧的人，他要找到我们，他要让我们的瞎子，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让我们瘸的腿能够再伸起来，能够走路。弟兄姐妹，你我的态度是什么呢？你我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祷告。